欢迎收听《拜访》，我是十一，
我是美心。
我自己身上啊，一直都有一些被我女儿攻击啊，或者是亲子教养上面的烦恼。
对，
可是我一直不拿出来讲，我故作坚强，
常招啦。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说那个 topic 那个话题很小一个，但是我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听我被我女儿攻击的故事。
我蛮常听到的，真的很小。
对，真的很小，而且尤其这种故事啊，我通常都不会把它放到 podcast 上面来讲。我通常都是我们中午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边互相取暖的时候就把它讲掉了。但是最近看起来我们在这一块算是有被敲碗。
你们想听无聊的我们也有
是无聊啊，但是我又有点患得患失，我又怕说我在讲这个时候会不会真的是太小太无趣，
比较爸爸的心态嘛，
比较被害者的心态
哦，被害者然后我们来聊聊加害者的故事，
我们来聊一下说我到底是怎么样被加害的。最近我女儿呢开始要学习着骑正式的脚踏车，她之前有三轮车，
对，
然后有 push bike，最近的这个成长曲线，因为已经肥胖嘛，正式可以进入到
减肥的周期了，是不是？
我就觉得说，父女两个啊，就可以各自去买一台脚踏车，那我之后就可以陪着他，就到处去环岛，
就骑脚踏车是吧？
骑脚踏车环岛，逼到他一个受不了。我们最近就开始在买脚踏车。我妹妹的女儿啊，比我们大一些，所以她是提早就已经有买脚踏车的经验。她是去专门的运动用品的量贩店迪叉叉啊。
对，
我们很喜欢去那边买东西，因为觉得说那边的
不用这介绍，你都已经不讲名字了，干嘛还要介绍？
我要为什么要在这边插入这一个话题？发现说非常多的新手爸妈们，其实都会觉得说买小孩子的东西。不知道去哪里买，如果他们是去那种婴儿用品超商店的话，他们花的钱会比较多。实际上你去那个迪叉叉里面有非常多小朋友的那些运动用品，包含我们的 push bike 也在那边买。
上次有听你讲说他的认证很麻烦
哦。那我以前在认证公司上班的时候啊，曾经有机会要帮他们做一个认证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开发迪叉叉，他可
我大概就剪到这边等到 D 叉叉的人想听完他就要付费把后面解锁
那我们要先开会员制，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当初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才发觉到一件事情，已经把他所有要测试的设备买到一个业界最顶了哦，请对方来稽核我们公司，对方确定说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内定厂商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一起做生意嘛。各大的公司都会有这种内稽的制度，结果迪叉叉的稽核人员来到我们公司，确认完我们的 capacity， 就是我们的人员的测试数值啊、仪器的这些能力之后，他直接跟我们说三年后再来。他认为我们只是砸钱买了人买了设备，但是我们不懂里面的精髓是什么，
所以他没有拿到秘籍之前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先练功，像他们这么大的厂商，如果确定你是他的合作伙伴之后，你基本上就不太会掉单了。在那之前呢，他不希望你是一个富二代的角色，
砸钱就觉得可以拿到他们吗？
对，
他认为到他们的心，
一定要就是用尽心力好好的去深究去探讨说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些要求，希望你可以达到这些目标，最后
还不可以骂他们
最后你才可以跟他做生意。在我进去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在做这件事情，想说哇靠，三年之后我还要再找他一次吗？我就先提离职
因为玩这一套很累啦。
嗯，
以工程师来说，他们所有开的规格，包含像欧盟啊，或是他们自己的内规，都非常严格，
超级严格。但是你就知道说，他们家的东西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所有的这些规范啊，他们都是已经知道规范的目的以外，他们还会再增加他们自己的规范，
把工程师逼死。
对，然后我还赚不到钱。如果我开始接他的案子之后啊，我就会绑定在他身上，除此之外我还要做别的事情，薪水还不会增加，老板也不会特别开心，那我还不如先离职就好了。身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去买他的东西非常的物超所值，所以我的第一台 push bike 就在他们家买的，真的是非常的
好了好了真的没有拿钱
所以我说，如果你是新手爸妈的话，不知道说那些消耗小朋友体力的这些体育用品要去哪里买的话，那一间是个不错的第一个选择。讲过来就是 我当初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啊，我妹已经先去这一间迪叉叉买了，所以我就跑去买另外一间的脚踏车 ，G 开头的那一间。
OK， 好喽，好喽，很明显哦。
但是其实两个人的价格带差不多，为什么会这样讲？
你刚才前面称赞那么多，最后你去买另外牌子。听众会不会觉得你有点人格分裂？
没有啦，尺寸不一样。妹的小朋友营养程度比较好一点，所以他是买16寸的脚踏车。但是我们家的比较小只一点，虽然是肥胖，但是比较小只，所以我们就去买了14寸的车子。那两个价格带差不多，这样有切出来吗？
也 OK 了，变速箱有看一下吗？
我自己是不知道说小朋友的脚踏车到底有什么样的分别，我就只是想说啊，既然这一台可能会陪我女儿久一点。那我去买一个稍大的品牌，让两个小朋友没办法比较。之前其实我们都是希望两只当成是双胞胎在养。
年纪很接近吗？
年纪有一点接近，那个身材尺寸不太一样，在买东西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就是一人一份，所以每次都是买 double 的给他们。但是在脚踏车这件事情上面呢，换我自己会觉得说，诶，在这个时间点他们两个可以去独自拥有各自的东西，他们也可以交换，所以我们就去买了那个 G 牌的。买回来之后，当天我妹就开始主动说，她想要测试看看两台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想说，欸，明明就小孩子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在那边好像抢先试用一下？难道说你才是要真正要骑的人吗？
这是一个选项，是不是？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要做这件事情嘛。她开始骑了之后，回来告诉我说，我选的这台车子比较好骑。我说，欸，为什么要这样子比较？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吗？他觉得啊，他买的那个移叉叉的啊，起步的力道要稍大一点，看起来就是比较适合年纪大一点点的小孩去玩的，踩下去要比较用力。人家这一台比较小台嘛，反而起步的力道是小的，所以他自己觉得说，我们选的那一台比较好。
他有必要这么精辟的分析吗？他有写开箱文吗？
想要在同中求异啊，想要知道说为什么我要去选这个东西。他的哥哥十一啊，算是一个会追求东西 CP 值的人，做任何事情他都要先去研究一下，再觉得好不好，最后才会出手。我在当初买脚踏车的时候，跟我老婆还有跟我妹吵架了。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在挑选牌子的时候吵架，我在买东西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那个控制狂的心态。那一天呢，是礼拜天的下午去订脚踏车。G 牌说呢，礼拜天他们是不处理订单的，不会进货，那一天是不会组装车子的。我女儿想要的14寸的脚踏车只有黑色的，那小女生嘛，她就说她要粉红色的，就跑去跟对方订货。那对方就说，欸，订单我们收下来了，如果这个时间没问题的话，下一个礼拜五晚上你们就可以拿得到车子，但是不一定哦，
可能晶片会缺料吗？脚踏车也在扯晶片子。
最近疫情的关系嘛，
对，
你势必仓库里面的库存多少是不容易抓得准的。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女儿已经听到了对方这样讲，她心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个既定印象，是下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她就一定拿得到车。她如果没有拿到车的话，你们每个人给我试试看。我也是很紧张这一点，我当然就是再三的跟店员确认，你要确定哦，我现在下了单，礼拜五晚上我一定拿得到哦。
他说：“这份合同你签一下。”
我已经准备要录音哦。嗯，你要确定 deal 是成立的，有一点强势的嘛。对方当然有讲了很多弹书啊，啊，不一定啊，就是我们下了单之后，如果仓库那
是要看台积电的产能啊。这也不是我单方面能跟你讲的。
对，但是欸，如果可以提前到的话，我一定会打电话通知你。我要延后的话，我也会跟你讲。我们就带着这个忐忑不安的心情啊，我就回家了。
你是控制狂的心理很不能接受。
就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个 deal 这个合约礼拜五的时候不能被实行的话，我六日可能就真的不得安宁。
我能感受这件事。
我女儿会觉得说全世界都欠她。
嗯，都对不起她吗？
那一个六日呢，你不管对她做什么样的安慰，再给她什么样的好处，你都得不到正确的回报。
就只能送到阿公阿嬷家了。
真的不知道说为什么我女儿在这一方面很像我，讲好的事情就一定要发生。礼拜二的晚上下了班，我就跟我老婆说，欸，我们要不要现在有空打个电话给 G 牌，问一下门市说订单送出去了吗？现在的 schedule 怎么样，是不是照我们预期的礼拜五晚上就可以收得到？如果不行的话，你要赶快 让我知道，因为我要去跟我女儿下跪，我要告诉她说我办事不力，对不起，
我们对主管都这样，我案子交不出来，再给我两天，拜托。
哎，你知道吗？在上班的时候，主管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会 delay 了。但你不先讲，
对，超在乎，
对，你就拖到最后一刻再告诉他说，哦，就是对，其实我知道啦，但是我想说，事情都还有转圜的余地，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拼在交货前最后一刻拿到东西。
这就是助攻跟高级工程师的差别啊，助攻会爆掉才讲，高级工程师可能一个礼拜前就在跪了。
没错，就是膝盖的柔软度，我们一定会不停的打很多的预防针，告诉老头主管说。你不要担心，事情一定会出错，
这100%出包。
所以，我们不要预期你在做案子的 buffer， 你一定要拉得非常的多。
对，
好，我就是用了这个态度在对待我女儿，知道说如果她一不爽的话，我整个六日就毁了。我老婆的心态不太一样，她会觉得说对方答应你了，提前她会告诉你，延后她会通知你，那你在那边紧张个屁？
哇，这样听起来两边都对耶。嗯，那怎么办啊？
控制狂，那就开始吵架啦。你觉得我会放过这一次吗？
我以为你会偷偷拿电话到楼下讲。
就是我老婆不愿意打电话去的话，我是真的会把电话直接接过来，不然我就自己上。我老婆就说，她希望这件事情顺利发展就好了。她本身是一个个性很温和的人，不希望对别人造成麻烦。遇到麻烦的时候，总会落到我头上。当老婆把麻烦丢给你，小孩再把麻烦丢给你的时候，这个双重压力我是扛不住的。
真的离婚了。不玩了，不玩了。
那我求生意志就很坚强嘛，我就不希望大家都不开心，所以我想说，那我对不起店员一下下，把这个问题丢给他。
对啊，你就是问他时间嘛。
对啊，我老婆就说这样子的要求让我老婆很为难，不希望去让店员觉得说我们在咄咄逼人。可是我说，你要知道啊，这一两年疫情这么的严重，有可能他真的备不到货，
缺工缺料嘛。我知道，因为我们上班会被这种事情一直压着，心里面很不好受。
对，
那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想说我要更确定一点吗？
没错，我就千拜托万拜托，一定要跟对方联络得上。好，李家在，我们有打这通电话，这个时候我就骄傲了起来。店员是说，幸好我们有打电话去跟他确认，他才知道说，哦，他必须要把他交接的事情完成起来。
原本忘记了。
不能这么说，是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交代给他同事，我们又打这通电话来，他才好去追踪。那所以刚刚这样聊了一轮下来之后，店员说，欸，没问题，订单已经下出去了，货预计礼拜三送到，礼拜四礼拜五他们组装完之后，礼拜五晚上你们就可以确定可以取货了。所以我们就顺利去骑脚踏车了嘛，才会发生刚刚前面那一趴。我妹不知道在比较个什么鬼，两台脚踏车她也想要试试看，然后告诉我说有什么样的差异。我想说啊，那就是小孩子的事情嘛，反正重点是有买到东西就好了。骑脚踏车其实骑得蛮累的，我说实在话，所以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啊，我就想说我要放点轻音乐，让小孩比较好睡。这个时候，我女儿一上车跟我说：“爸爸，车上好无聊哦，你可不可以放 podcast 给我听？”
哦，他也懂了，
他大概已经知道说我们平常在忙什么了。突然间觉得说，欸，有点兴奋。你是要听费洛蒙吗？哦，爸爸，费洛蒙好无聊哦，
把它放下去。你在这里下车，你不是我女儿。
我想要听童话故事，然后就哦，好啦，你知道童话故事为什么可以在排行榜当中这么的前面，就是因为所有的小孩都是任性的，
他有受众群吗？
对啊，
小心小心，就这样就好了。
他就在那边默默的听的时候啊，回到家之后，他开始在那边好像有点想睡觉，我们就逼他说啊，你要洗手啊，你要把衣服换掉啊，
对，
你要把你的玩具收好啊。这个时候他冲了一句话，让我们两个吓到了，靠腰，我跟我老婆吓到了，
像很成熟的表现，勇敢的讲出自己内心的世界。
我跟我老婆当下是两个人互相对看，对看的心情大概就是，欸，是谁？
对啊，
哦，毕竟在家里面比较会讲台语的是我嘛，我感受到对方想要得到答案的眼神是比较强烈的。有点像是哈利波特放出一个蓝色的魔法光，伏地魔发出一个红色的魔法光，两道魔法就在空中这边左移啊右去啊，左移啊右去啊，我就感觉得到我老婆的那个
比较强烈一点。
我们马上就是决定不要讨论这件事情，不要在当下讨论，我们就转过去问了我女儿，妹妹啊，谁教你讲会靠腰这个字的？你知道这个字好像有点不太好吗？你知道我女儿又补了一句， 靠腰啊。
他知道怎么用。他是一个学得很好的女儿。
这真的是第二下重伤。我知道一件事情，他学会了，
完全知道这句话，
他已经知道怎么用这个词了、嗯、一定要追问出来说到底是谁。我想要撇清关系嘛，我一直在反省这件事情。我在家里面其实不太敢讲脏话的，当下我就觉得说这个凶手可能是谁，可能是梅心。
为什么？为什么？
有可能我在家里面听费洛蒙的时候，梅心在吐槽我们的那个当下，就会冲口而出靠腰这两个字
哦。我比较少啦，嗯，台语的我比较少啊，
台语的比较少嘛、嗯、
国语的你可以把那个光线指到我身上，那我就认了。
在我女儿冲口而出脏话的时候，我是不停的在挑人选，当然我要把自己先撇除在外，
对，
然后看看是不是我妹我老婆。
现在凶手指到我了，
梅心
是金田一来的。
然后我们再认真的问他说到底是谁教会你这句话。他告诉我说其实是阿嬷。
我也觉得是阿嬷。
我女儿一讲说是阿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底了。的确我妈是比我还要更有江湖的口气，刚谋愧靠，她这样讲是合理的。那我们当然就开始又要谆谆教诲，告诉我女儿说你知道吗，这个词啊其实不文雅，你可以用什么词替换呢？可以说我不高兴，我不喜欢，
你肚子饿。
我肚子饿而且我不高兴，你来替换掉这个词的话，讲起来别人会比较舒服。一开始你就冲出说靠腰啊，别人会觉得很受伤，耐心的告诉他，
或是讲多一点别人就不受伤了，
说靠腰靠腰靠腰。
变口头禅了。
但是当下我们觉得说应该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情，我就马上打电话跟我妈说妈，好久没关心你了，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要问你。那他说怎么了吗？为什么我女儿学会靠腰？我妈突然间就在话筒那边开始哈哈大笑。这样很好啊，你不觉得说学会这个的话她以后就不怕人家欺负她了吗？
好。所以把她养胖。
然后再学会
脏话。
怎么样都往我妈那边发展了。我妈开始解释哦，她说其实不是阿嬷造成的，她觉得是阿公造成的。你看，
那凶手又可以指到阿公。
这个皮球又往外推了，就让我觉得说我好像又回到上班的状态。当我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 email 出去告诉他，要说我现在看到一个问题咯，
我觉得是下一个人。那一头人就会这样回答。
然后那个 email 呢大概就会绕个十圈，
对，
轮到十个人身上，就会再回到你身上说，不对，我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
源头就是你自己吗？
你为什么要找出这个问题来？阿嬷就解释说，小朋友在他们带的时候，有时候阿公比较随和一点，所以小朋友会去欺负阿公。那阿公呢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啊，疼小孩啊疼孙啊当然都无所谓嘛。但是阿公自己也是有脾气的，累积到一个爆发点的时候，火山一爆发啊，阿公会直接把所有东西都丢下，小孩在他身上爬的话，再把两个小孩直接放到床上去，而且会气冲冲的说啊靠腰啊，就离开了，剩下两个小孩在那边不知所措，但是又觉得说很开心。那我就跟我妈说，不然这样啦，帮我忙，以后在家里面的时候，带两个孙的时候，尽可能的忍耐，不要冲出脏话，对他们两个在团体生活的时候比较不会招惹到麻烦。很怕我会被老师叫去，请问一下十一先生啊，为什么你女儿在
满嘴脏话的？是不是听了很多费洛蒙？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你当初在家里面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教育她的？那我妈就说，好啊，没问题啊，我等一下帮你去骂阿公。
他搞定了。
永远都是阿公的错。
那我给你一个情境题好了。如果你遇到了就是小孩比如闹了一整天，我们现在不是都流行就是叫小孩要到旁边冷静吗？等于罚站的意思吗？
所有的书上都会告诉你说我们不要用体罚的方式。
对啊，就是可能要跟他讲道理嘛，或者是就是请他自己到旁边冷静。就是你的做法也是这样嘛，就是叫小孩可能到厕所去罚站，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在厕所嘛，所以就你要有一个大人在旁边陪。
为什么？
因为他的年纪可能还没到啊。对，怕他在厕所会开热水玩啊，
对，
危险嘛。
的确是。
在经过厕所之前，你会先经过冰箱，说想说冰箱上层有蛋卷冰淇淋，上次买的还没吃。是不是就会顺手拿了？因为罚站也是罚站嘛，也是有可能无聊啊。那你就会到厕所里面，干湿分离嘛，我们就会到淋浴间里面，然后小孩在那边罚站。那他可能刚好看着你在吃，他也会想要顺口吃一下，可能怕口渴嘛。这时候是不是就两个人在厕所里面在吃冰淇淋，
你这故事有点完整。
听我讲，这是一个情境题，这不是一个故事。那你就会两个一大一小，你就会在里面吃冰淇淋嘛。嗯、那边冷静一下，那你的确也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冰淇淋嘛，
的确是很适合。
这时候，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的老婆跑过来开了门，想说：“哎，两个人都没声音了，然后也都很冷静了，那差不多了嘛，可能十分钟、五分钟也差不多可以出来了。”这时候他一打开门，然后看到两个王八蛋在吃冰淇淋的状态，嗯，暴怒了嘛，就是他认为要该冷静，但你却还在给小孩吃冰淇淋，而且你自己也在吃，嘴角可能还有一点点冰淇淋，你也没办法否认这件事。那就被噼啪的骂了、uh-huh。 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我想先问第一个问题啦，在这个情境里面，请问是什么口味的冰淇淋？
我觉得蛋卷冰淇淋应该是香草的。
为什么我会先问这一题呢？最近全家有出各种不同的口味的、
哦、对，我也想试试看。
然后而且还有跟个手摇饮合作嘛，
对，
最近都一直在洗广告、嗯、所以我想问的是，请问你有接到这一期业配吗？
还没。下次他再说我就会把蛋卷代换掉。
你知道洗版的速度啊，让我觉得说我如果不去吃吃看的话
有点可惜，
而我可能就没办法冷静，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主轴嘛。好，那回到你刚刚那个情境题，我还真的有发生过，可能情况没有像你这么的可爱，这么的有趣，
是比较恶劣一点是吗？
因为我没有蛋卷冰淇淋可以衬托出冷静需要的物理上面的治疗。
欸，可是那被骂得很惨欸。
怎么说？
原本只有小孩被骂，因为他可能乱了一天嘛。嗯、
对。
就是家进你之后、嗯、哇，这个家很难待欸。
那我想请问一下，在那个情境的当下，为什么你不喂你老婆吃蛋卷冰淇淋？
欸，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已经快没了？我到十分钟吃那一只也够了。
我想说，甚至三个人都必须要冷静的时候嘛，嗯，对，三个人一起share一个蛋卷冰淇淋啊，应该是不够啦，
对，
对，应该至少要三个，
对啊，
或者六个。
那时候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只买到一只。
我上次还真的有遇到过这件事情。我的习惯是，如果我有空的话，我就会哄睡小孩，陪他一起睡觉。每每啊，总是会有一些小出错。一般来说，就是如果我老婆去哄睡小孩的话，整个状况会比较 smooth 一点，
就跟敲晕没两样嘛。
对，
来睡了就敲晕了。
就是每次我在听到我老婆哄睡小孩的话，她把小孩带进去房间里面，那他们可能聊天聊个30分钟，你会听到他们噼里啪啦在聊天。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女儿太想念我们两个了，所以想要把她今天过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再加上靠腰那些有的没有的，一次的这个告诉我们，倾泻而出。
对，
如果是我在现场的话，有可能聊天的时间会长达一个小时。那一天呢，刚好是这样子，就是我老婆有一些事情要去忙，那她公司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所以就变成说我比较有空，我就把小孩带去哄睡了。哄睡了半个小时，欸，突然间听到好像已经没声音了，所以我老婆就溜进来看一下，结果发觉到，哦，不是没声音了，我跟我女儿两个人躲在棉被里面，我们在讲悄悄话。
蛮值得被骂的。
灯也没关，玩具也没收，该放好的东西都没放好，然后两个小屁孩就躲在棉被里面，嗯、然后我还拿着那个手电筒，有没有？对，说哦，你看这边有星空，
蛮值得。
这个时候我老婆就冲进来，把棉被掀开来说：“你们两个在干嘛？”我说：“我们在聊天嘛，解释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平常能够有这个机会也不多。”
对，
我老婆就马上叫我们两个躺平睡觉，灯就关好了。我们两个人哎，假装没事发生，我老婆就去忙她的。大概不到五秒啊，我女儿又凑过来，欸，爸爸，我跟你讲，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了，然后越聊越大声了，门又被打开来了，你们两个给我出去罚站。
有经过冰箱吗？不然单纯罚站是有点无聊。
我就跟着我女儿一起出来了，我就坐到饭桌上面去，乖乖的。我女儿开始在那边损残醉，她开始那边想说，欸，她有什么玩具要玩？那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觉得罚站啊，好像有点无聊，我们把 PS4 打开来，你觉得怎么样？
Oh, 这个就比较有趣。这个就可以。
我说欸，你这个提议不错，所以我们两个呢就把我们的椅子拿好，手把拿出来，我一只他一只，我玩我的，他假装他在那边操纵，我们又在那边闹了半个小时，我老婆又把门打开来，你们两个给我滚回来。
拔好了吗？
就每次在罚站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说，欸，如果我可以跟他一起罚站的话，那我应该让他开心一点。
哦，你希望跟他同一阵线吗？
在家里面会吵架就是这样子，总会有一方的人希望说你要做选择，你要选择是扮白脸还是扮黑脸。
哦，这个好难哦。嗯，对啊，这一题我有被问过。嗯， 可是这没办法办啊。比如说你天生是很胖的人，嗯，叫你扮一个很瘦的人，嗯，你是扮不来的。
哦，很辛苦。
对啊。我们就很难做这件事。
我就在那个角色当中游移比较长的时间，比较多的时间啊，我比较像是发火的那个角色。
对。
我觉得最痛苦的总是你希望他睡觉，但是他就告诉你说他精神体力心情都很好，他就没办法睡觉。
对。
然后哄睡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你那边作怪，所以你就会抓狂。那我在抓狂的时候，我现在都学会了一招，我觉得不错，可以推荐给你。到时候你没有了蛋卷冰淇淋，必须要到干湿分离的厕所里面，
先叫 Uber E， 他的订单备注写“快救我”
。这个的确是他们最近广告想要传达的一些讯息嘛。当你有紧急事件的时候，把你的外送 APP 打开来，你就势必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
好，站到一半的时候，爸爸先下去拿一下。你撑一下，
你不要乱碰哦。我现在的做法都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跑出去外面去冷静一下，或者是火大那个人，我们就会希望说对方先出去
离开现场，
离开现场，离开的越远越久越好。像是我最近在发火的时候，我老婆就会告诉我说没关系，小孩他帮我处理，我记得出去走出家
就不要回来了。千万不要说再见，头也不要回了。
那我可能就会自己去外面的公园走走，或者是去便利商店吃点东西，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带一点宵夜回去慰劳我老婆。
那听起来不错。
对，希望说我回家的时候，大概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已经乖乖的去睡觉了。这样的做法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但是我觉得啊，如同你刚刚那个情境嘛，我们都很怕就是在那个阴暗的小角落里面把自己关起来，嗯，然后两个人看着对方不知所措。
对啊，手机也不知道有没有带啊。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节目里面不停的提点大家，必须要设计一个很好很好的无线网络 WiFi 的环境，
全家都无死角哦。
尤其一定要在厕所里面，让你的厕所是干净，网络速度畅通。最好是怎么样呢？你可以在靠近厕所的前面放一个冷冻柜，里面摆满了各种需要冷静的食物。
对。
既然你刚刚考了我一题很难的情境题，我手边也有一个不错的情境题，我想要分享给你。先前我们有提过说有人会去看中医嘛，我们在最早之前的集数也有讲过说中医里面其实有一帖药方叫做聪明汤。
这是真的哦？
这是真的。
我也以为是胡乱的。他名字叫聪明汤吗？
他就叫聪明汤，嗯，啊，那它的疗效是什么？就是你喝了之后啊，你的脑袋可以变得比较清醒一点，记忆力会变好。
要不要下一点在老头的水里？每个主管都需要，
大家都很需要吧？而且你知道一帖其实不贵哦
，OK，
大概一两百块就有。
到处下药，你为什么要下药？我在下聪明汤啊！不要问。
就算是阿兜啊来，你赶快给我喝
一点，拜托。
对，你怎么会这样子？
它的疗效呢？还有什么，
啊？预防脑损伤啊！
真的，到处下药。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常常需要用到大量的脑力，所以呢，最近就有一个状况产生了，就是，有一对夫妻，老公去买了一帖聪明汤回来，告诉老婆说，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来喝聪明汤。为什么需要喝它呢？因为我们睡眠不足嘛，所以会产生记忆力下降，产生疲劳，然后产生这个懒惰。我觉得说，如果
懒惰就应该怪在睡眠不足这个。
与其治标不如治本，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喝聪明汤，提升一下你的活力。
有用食补的概念嘛？
对啊，那老婆说当然没问题啊。那我预期就是两天后再开始执行这个动作。老公就问了啊，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提前一点？既然我今天就买回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煮这一帖药方来喝。老婆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两天后呢？老公说啊，我希望的越快见效就越好，
毕竟脑损伤不能等啊。这么严重。
老婆说呢，我希望啊可以在两天之后。那为什么是定在两天后？第三天老公要去录节目，所以在前一天就先把这个聪明汤喝下去，药效就发挥了。那他隔一天去录节目的时候，必定可以得到一个莫大的效用。嗯哼，你觉得怎么样？
OK， 结束了是不是？是我会选择早一点喝，头脑清楚的每一天都是好的。
老公也是这样子提啊，就说 既然可以变聪明的话，
对，
我们为什么要等到两天之后再变聪明？
对啊，
我不能够现在就变聪明吗？
对啊，变聪明可以等。
老婆又提了说，好啦，那既然你这么要求的话，那我等一下就去煮。大概一个小时之后煮好了，然后老婆进来房间跟你说，欸，那个汤煮好了，既然是你一碗我一碗的话，等一等啊，你就喝大碗的那一个，老婆就喝小碗的那一个。
他怎么分啊？不是一铁药吗？
对，他其实就是两碗半的水把它浓缩成两碗，基本上应该是
一人一半嘛。
对，两个碗应该是同样的容积嘛。
出去是看到一个脸盆啊，是一个下杯子。是觉得你的头脑受损很严重，是不是？
应该是这么说没错。好，而且不是我，哦，我们刚刚是情境题。
对，那可能是我，因为情境是我的。
对对对。
好 ，OK。
所以你不要随便带入任何一个人设进来。
Okay.
那当然，老公就问了啊，欸，既然是一人一碗，怎么会有大碗跟小碗的分别呢？那老婆就说：“哎呀，你不知道啊，电锅煮出来哦，那个分量哦，就是这样子啦，在家里面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碗。”所以有一碗大的，
okay. 家里没有两个一模一样吗？这个很合理是不是？OK，
就有一碗大的跟一碗小的嘛。
对，
所以大碗的就是你的，
嗯，
小碗的就是我的。
OK，
老公就说，那不然这样反过来啦，大碗的是老婆的，小碗的是老公的。老婆说不行这样子，老婆提出了第三个解决方案，你听了之后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合理，而且这个情境一定非常适合你。老婆说，老公，你先把大碗的喝到跟这个小碗的差不多分量，这样两碗就一模一样了。哦，
还记得我们是工程师吗？这个情境
对，请问你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会喝掉，okay. 就是他可能就没办法喝那么大一碗嘛。
嗯，毕竟是脸盆一样，
而且可能我的脑损伤比较严重，我就认了。
你知道老公这个时候突然惊觉到一件事情，这个聪明汤真的有效哎。老婆可能刚刚浅尝了几口之后，发觉到说汤是苦的，但是马上就产生了效用，所以就告诉老公说：“
他一喝就聪明了，才喝一点点就马上有效，是不是？
对不对？
哦，那我也要，
超级有用啊！
头脑瞬间修补，
超级有用啊！所以老公本人呢，今天在录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神清气爽，
思路是清晰？”那我好像也需要来一点，
你是不是也需要来一点？过两天如果有经过那个中药行，欸，哦，真的是我。好啦，今天大概就是解释一下说，我最近这两天啊遇到了一些亲子上面的障碍跟困难。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的朋友跟我在经历同样的一个经历跟过程。
大家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对啊，
毕竟这时代看的书都差不多那几本。
不是这么说，你知道吗？我爸妈的教养就是用打骂的嘛。
啊，对，你年代比较早，我那个年代流行讲爱的教育。
我们没有爱，
记得吗？但还在打，但是讲已经变了。
我那时候没有爱。前两天有朋友在问我说：“欸，那为什么我是这个心态在教育小孩的？”那我就说：“因为我爸啊，虽然我们刚刚讲的比较随和一点，
对，
他在年轻的时候脾气是暴躁的，
哦，可能对孙子会比较好吧。
对，这个是必经的过程嘛。嗯，我爸以前啊，是真的会把我吊起来打。那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呢？就是因为
他以前是伞兵嘛，才会用吊的嘛。
掉在树上。朋友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每天都会觉得说面对小孩啊，真的是会很容易生气，
oh.
然后气到想把他吊起来打，但是又知道不行，所以他只能够像蜡笔小新的同学妮妮的妈妈这样，每天抓一只兔子在那边捶他肚子。
哦、oh. ，
对，那我就说哦，说到吊起来打，我还真的很有经验，
嗯，
因为毕竟我爸是伞兵嘛。
但他的问题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带小孩哦。
我就说呢，对，我小时候还真的被我爸吊起来打过。我忘记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啊，反正我每天都会惹怒我爸妈嘛。我爸我记得那一天他真的就是理智线断掉了，他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就真的找了一个
后背包然后背起来。要找一棵树吧。
他就真的找了庙附近的一棵树把我这样吊起来。我觉得他这个伞兵真的当得很好，因为这些神劫啊，嗯，他都很会，
都会遇到嘛。
对，像
他没有给你刀解开。
同一时间呢，我也会在心里面干掉我爸说，你对你孙子这么的好，就是他在你身上爬上爬下的啊，扯你头发啊，赏你巴掌啊，
现在都可以了吗？
对啊，对，你顶多会骂一句靠腰啊，然后就把他放下，就自己去外面冷静了。不像我以前这样子，觉得说到底我以前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
你爸退休了啊。那时候他还在职吗？
好，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分享一下说你们最近遇到了亲子教养上面的困难。 也许哪一天我们可以慢慢的再从这个两性专家进入到亲子教养的课程。感谢大家，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的播放平台啊，帮我们五星点赞、留言、分享，有空都可以来 IG 找我们聊天。感谢大家，
拜拜，
拜。